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。今天是12月20日的内容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慈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，让我们有来到新的一天。我们也愿意在新的一天当中有新的开始，让我们在这一天当中能够更加认识你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，12月20日存心节启示录22:2。在河边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12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黑体字强调的是医治万民。我听说下面这个故事是真实的，就算它只是一个预言，也感动了我，让我一瞥医治万民的真谛。在马里兰州的东岸，轻柔的水像手指一样的来回荡漾。加拿大大雁熟悉这一带地方，白天鹅和野鸭在飞入港口时也会在切萨皮克湾的浪花上嬉戏。秋天时，它们成群结队的飞来过冬，天鹅会优雅地滑行在岸上，高昂着头，露出傲气十足、目空一切的神态。天鹅与大雁互相漠不关心，而这种冷淡几乎视对方为无动于衷。每年有一两次，那一带都会下雪、下冰雹。每当这种天气，而河道又变窄、变浅时，寒冷的天气就会结水成冰。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早晨，当雪把河岸的边缘装点成银白世界时，有位妇女朝着窗外张望。她一动不动欣赏着晚间暴风雪渲染的这幅画面。突然，她看到河里有只大雁静静地在那里，它的翅膀紧贴在身子两旁，双脚被冻在冰雪里。然后他看到幽暗的天空中有一行天鹅，妇女看着他们，发现领头的天鹅飞到右边，然后一行队伍变换成一个白色的圆圈。这个圆圈从空中朝下飞，就像羽毛一样轻轻地着陆在冰上。当天鹅们围着冻僵的大雁时，他担心这些天鹅是否会把大雁仅存的那点生命气息都啄掉。然而，那些天鹅却开始啄冰。原本，大雁是被整个溪流的冰所固定着。不一会儿，大雁周围的冰只剩下狭窄的一圈。他的头抬了起来，身子拔了出来，然后他自由地站在冰上。随后，就好像大雁高喊过“我不能飞”似的，四只天鹅再次挨近它，用有力的嘴从上到下拍打着大雁的翅膀，还轻轻地细咬它的身子，把大雁羽毛里的冰弄碎。大雁像拉手风琴似的慢慢舒展张开自己的翅膀。看到大雁脱险了，天鹅们重新完美队形，开始他们向东的旅程。在他们后面，大雁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和欢欣飞向空中，它跟在他们身后，超过他们两倍速度的拍动着翅膀，直到追上他们，加入他们的行列，飞在最后面。这位妇女看着他们消失在天际，泪流满面。这个故事真的非常感动哈。是马里兰州的东岸发生了一件事情哈。但是蒋老师说他听说这个故事是真的，但不知道是不是真哈，因为这个太感动人了哈，太美好了。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是就是撒旦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兴风作浪， 而且人心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，很多时候我们更愿意相信恶事的发生，而对这些美好的事情的发生，我们往往会采取一种不可置信啊，很难相信啊。包括我现在，我觉得这个故事很美啊，正因为它太美了，好像反而不太相信。但是我觉得动物界哈，动物界很，我很愿意相信动物界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人类很多时候也可以啊，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但是就因为他们太美好了，他们就不是正常的事情，他们不是这个有罪的地球上的正常事情，他们的发生都是神迹，因为都是来自于上天，来自于上天对这个地球村的垂怜啊。讲到加拿大大雁哈，加拿大大雁跟天鹅啊，他们都在马里兰州的东岸这个港口，在切萨皮克湾港口啊，他们经常可能春天，他们就会在秋天的时候哈、啊，秋天的时候飞来过冬，然后呢，到了春天又飞到其他地方去，他们都是候鸟哈、啊，都是候鸟。那平时没事的时候呢，觉得大雁跟白天鹅两个好像，他们两种族类都是互不相干哈、啊，而且这种冷淡哈、啊，我当时翻译的是冷淡，几乎对视，几乎视对方为无动于衷。如果现在翻译，按照我们现在流行的话说，就是视对方为空气，哈、啊，冷淡视对方为空气，好像看起来他们没有什么交集。啊、但是呢，每个月这个地方要下雪下冰雹。而这种天气对于鸟类来说就是非常严酷的啊，因为它们像这种大雁、天鹅，它们都不是那种很小很小的鸟，可以躲在树枝里头啊。那么它们要是一不当心，就会被冻住了。然后这个妇女就发现了这些一个大雁被冻在了河里头。然后那个天鹅是怎么样子来救助这个大雁的全过程啊？我们看到了，这里是动物界的美好。那么从动物界的这些美好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慈爱啊。但是呢，动物界的美好很多时候它可能只是一闪而过，动物界更多的是那种残忍的啊，是那种我们所说的丛林法则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一般启示哈，像动物界的这些美好的东西，这些呢我们把它称作是对上帝品格的一般启示。但一般启示呢，为什么之所以称为一般启示，就是因为它是一般的人普遍都能够看到的，不需要你去看圣经，不需要你到教堂里去啊，不需要你跟上帝产生特别的关系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啊。你只要是在冬天啊，你或者只要是在大自然当中啊，你只要观察，你就能看到这些。但是呢，我们说一般启示它有它的不足之处。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故事非常的优美啊，非常的美好，非常的充满了温暖。但是在自然界当中，我们也看到了自然界有很多丑恶的东西。你比如说像我那个小猫咪啊，这个小猫咪啊，它也会蹭我啊，然后它看到其他的小猫，母猫它也会跟着它们一块玩儿啊，它们建立亲密的感情。哎，但是对于老鼠，那种小老鼠，虽然老鼠我们说它是害虫，但是那个害虫只是说人相对于人来说，但老鼠它既然生活在世界上，它也应该有生存的空间呀，对不对？结果小猫就去逮它，而且这个小猫逮它，就猫咪啊，我们在视频当中看猫咪进入到猴群，猴子就把猫咪玩死，然后我们就讨厌猴子啊，我现在就特别讨厌猴子啊，就因为猴子玩猫。那也是因为人坏，人把猫咪，那昆明动物园把猫咪放到猴子的那个动物猴山里头，然后把猫咪玩死了，最后遭到抗议，猫咪被解救出来。但是猫咪其实也是要把别人玩死的。那个小老鼠啊， 猫它就是一种天性，它看着别人动，它就要去捉。那个老鼠啊，见到猫真的就是它就迈不动了。那个老鼠，我觉得平常我们要逮它还逮不住，它跑得快得很，对吧？但是老鼠不管大的小的，看到猫它就走不动了啊。汪小航那天都在跟我说，他说奇怪啊，他说这个猫，这个老鼠见到猫，它真的就跑不动了，就不跑了。明明那天我们那小猫咪把那个老鼠玩，把人弄到河边去玩，那个老鼠稍微一跳下去，它就得救了。他就跳到悬崖下去嘛，就是我们那个也不是个省很大的悬崖，就跳到河边他自己就可以逃了嘛。他不逃，他就在猫面前那步子就迈不动。最后那个我看到好几次，我们这小猫就把人家小的老鼠大的老鼠，总归只要是老鼠他就把人家就玩人家啊，人家不动他还去把它弄动，等人家一动了他就去咬人家，那个老鼠就叽叽叽的就叫啊，然后到最后他就把它玩死，玩得来真的就是。那个老鼠你一看就根本真的是死翘翘了，它还在玩它，嗯，然后还在把它抛来抛去的这样玩，那你就觉得这么可爱的一个小猫咪，但是它自己身上也是有这种天生的邪恶，它没有什么尊重生命的。但是我们看到这里，这天鹅对待这个燕子，那就是虽然它们不是同类，但是它们却能够互相同情，彼此的帮助。而且大雁也懂得感恩，啊，这一幅画面真的太美好了，啊，就此情此景只因天上有，只因在天国才有，但是在地上居然啊，不管它是真是假，但是我觉得能够想到描绘这种场景的，我觉得真的，这个人的心思都是非常美好的，啊，那一般启示就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自然界当中。有善的，有邪恶的，有美的，有丑的，所以一般启示它不足以向我们启示神。那我们感谢上帝，上帝还愿意在圣经当中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，啊，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爱的神，啊，我们人这么罪恶，这么邪恶。你像昨天我跟驹子和诗爱，我们在一个群里，我回答驹子示爱他们提的问题，示爱就说这个圣经越读越感觉到对人没有信心啊，人没一个好的 啊就包括亚伯拉罕又咋地呢，对吧？但是其实你是越看到人的没救，你越感觉到上帝的可爱，上帝的伟大，上帝的慈爱，上帝愿意救我们，他愿意医治我们，而且这个医治从今天就开始，只要我们愿意接受它，我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失败，我们愿意接受我们人的这种沦丧，愿意把我们的所有的信心，把我们的所有的至诚，把我们所有的忠心都献在上帝面前，我们就能够得蒙医治啊！这种美好我们就可以以后在天国我们就会经常会见到啊！天国里充满的都是这种美好的东西，美得让人简直就是不敢相信的这种啊！就像这个故事一样非常的美啊！我们来看蒋老师的祷告。主啊，今天帮助我用你有医治之能的爱去接触那些同我不一样的人啊！是的，大雁跟天鹅他们是不同的种类啊，在我们人间我们也有不同的肤色的人啊，不同种族，不同民族，不同国家地域的人，不同文化啊，不同口味的人。那么我们人很多时候对于不同的就是比较排斥的，包括我自己都是这样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接纳在上帝里面的多样性多元化，让我们的心胸能够跟神一样宽广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周围的这个小气候当中，我们可以让它更多的是美好。愿神帮助我们大家，阿门。